都进来，都进来，赶紧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
嗨，
这个猫是在我们家院子里捡的，它跟着我，我觉得它特好。黄小仙，黄小仙呢？黄小仙是那种杏黄眼，它那眼睛比别的猫黄，混淆。我也喜欢这个阴阳脸，你看这多好，混淆。这是牛魔王，你看它这个，你看。这猫是南方来的，你看它耳朵大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它头小耳朵大，它那都为了散热。这是南方猫种只，所以这个地域很，这个说明问题。
这么多只，您要是选美，
选美
咱们的观复猫三甲怎么排名
啊？其实我最喜欢它，你看它鼻子像不像一个蝉？像不像金鸟
啊？是
啊，对，过去这种白猫黑蝉啊，这是衔蝉，像嘴上叼着一个金鸟。其实审美是这样啊，这猫的审美没有一定啊。它现在世界培育了很多名猫，很多人认为，你比如像那个啊，那个扁脸的加菲猫，很多人认为这种培养这种名猫是不道德的。那种加菲猫它呼吸道特别短，所以它很不舒服。这种不是被人工改造过的，让我们说这都是流浪猫，过去叫野猫。你说它好看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比较喜欢花花，花花就是胆小，花花。花花，官复都督有违章，这物都在这盒里呢，一会儿慢慢看，先别着急啊。我们老有一个词儿叫品头论足啊，或者叫评头论足。过去说这个评头论足啊都不正经啊，这人一看人评头论足不正经。那么今天呢，当然可以，一个明星出场啊，演个电视剧，演个电影，你们都可以很自由的去对人家评头论足。每个人都说这个人长相如何啊？我很喜欢，我不喜欢。有人说他长得再好看，我也不喜欢。我喜欢那不好看的，这都可以。但评头论足的这个古今含义还是有一定区别的。我们最初啊，最初这句话呢，其实来的并不是很早，这个清代才开始有。清代有个小说啊，这人这名，这作者也没名，叫黄小沛，你听这名都是假名。这小说呢叫大马扁，你看大马扁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马扁俩字捏在一起呢就是个骗子啊，这是个大骗子，小说应该叫大骗子。他在第四回里有这样一个描写，说那全副精神呢都住在各季啊，哪个好颜色啊，哪个好态度呢，评头论足。这是我们能查到最早的这个评头论足这个出处。这个大马扁这小说我可没看过啊，我这我都没听说过，我这头一回听说大马扁。以后说碰着一个骗子一定要说碰着个大马扁啊。那么我们评头论足啊，一头是头，一头是脚啊。为什么要看两头呢？两头看人就比较全面啊。我们现代人看人美不美呢，上来就看脸是吧，有个词儿叫颜值啊。但古代不是这样，古代呢看脚识女人吧，要看脚啊。女人的脚是不让看的啊，除了那个每年一度的赛脚会你能看，平时都不让你看啊。过去说笑不露齿，行不露足，就是这意思。每个人脚长得是不一样的啊。那么脚型大致分几种呢？国际通行的啊，它就分成三种，这三种很怪异，一个叫埃及脚，一个叫罗马脚，一个叫希腊脚。这埃及脚呢，就是说您这五个脚趾头，用大脚趾头算啊，一个比一个矮啊，一个比一个短，一溜地点斜茬的就下来了。那么如果你从大脚趾头往后数啊，一二三啊，一二三，这三个脚趾头基本上一边平呢，这就是罗马脚啊。罗马脚呢，据说中国人罗马脚比较多。这个罗马脚就是你比如我们的这个乐山大佛呀，灵山大佛，那佛足基本上都属于这罗马脚。 这脚还有一个好处啊，它比较适合跳芭蕾。其他那个您想想 ，A 级脚一个大脚趾头在前头，您那跳芭蕾等于钻洞啊，在地上钻洞。希腊脚啊是这个，你到纽约去啊看自由女神啊，古希腊各种雕塑都是希腊脚。我去这个希腊，参观博物馆时特别注重这个脚型。我看到这时候我老琢磨啊，他为什么没中国脚啊？中国这么多人，他居然没有中国脚。咱们中国不是没脚哈，是因为中国古代的雕塑啊，全都穿着鞋的，那脚就给忽视了。中国人的文化，我们神秘的东方文化，这脚是不轻易不能让你看的，不像那个西方人，这脚都抡圆了让你看。所以你看埃及脚啊，这个希腊脚、罗马脚，都是从各地的雕塑中就能看到，而中国脚你看不到。兵马俑啊，浑身都是铠甲，那脚肯定不能让你看。那我们就说这个这种各种脚型它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呢，这个埃及脚最适合这个体育运动。所以你看看啊，比如刘翔啊，刘翔就是埃及脚，大脚趾头都是长啊，所以跑起那跨栏来跑得比人快啊。那么我们知道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，就我们这一代人都能看到的啊，这人叫什么？叫这个博尔特。那很多人都说这博尔特能跑吧？他身体有什么奥秘呢？这专家就去研究他，发现他其实不是特适合跑步啊。他第一呢，有点平足啊，跑起来非常痛苦，因为这个有足弓啊，他就有弹性，有弹性呢，那相对来说呢，他不容易累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，拉练就走路呢，这个平足的人呢就特别辛苦特别累啊，有这个足弓的人呢相对来说呢就比较舒适，就走起来就没那么累啊。你看我就不平足，所以我就比别人轻松。那么你看这个博尔特啊，你看看他那双脚哈，一看那脚，哎，我写过一篇博客，我说他那个成功真不是白来的，他那脚看着就像干重体力活，像70岁以上老人的脚，严重的变形，他的足弓都塌陷了啊！就是因为他训练的强度非常大，这种训练都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。我们都会觉得啊，这个哎呀，这个人天赋很好啊，跑起来那么快，跟飞一样的。他跑得再快，如果他没有这种严格的体育训练，他一定不能成功。那么我们说了半天，就是说你不是要说这脚美吗？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美啊，手脚之美啊。那脚什么样的脚最美呢？什么样的脚最美啊？古人是这么要求的啊，他要求女的啊，咱们先说女的，一会儿再说男的。首先这脚要小，脚太大不行。我见过那大脚的女的啊，是我在这个香港啊，大夏天的。这女的啊，个儿和脚比起来，那脚是超级的大。她光着脚，那脚跟一大鱼盘子似的，给我吓的。我就看着那脚，就觉得这女的是女的吗？怎么这么大一脚啊？不美。所以古人说，这脚丫子啊，女的脚丫子一定要小，脚踝要细啊，这脚踝不能肿了。你崴一下肿了，那肯定不好看嘛。过去啊，有一个作家，你们现在年轻的都不知道，岁数大的一定知道。这作家叫汪曾祺，短篇小说之王。他写过一篇小说，在当年非常轰动啊，很短的一个短篇小说叫《受戒》，其中他有一段经典的描写，就是描写这个女孩子的脚。他就说这女孩啊，挎着一篮子呢鼻涕啊，就回去了，在柔软，你知道鼻涕是水生的啊，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一排脚印。那么明海就是受戒那小和尚，看着他的脚印傻了。啊，说五个小小的指头，脚掌平平的，脚跟细细的，脚弓的地方缺了一块。你看，他说得很清楚，他不是平脚板，他是哎正常的脚。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感觉，他自个儿就觉得心里痒痒的。这一串美丽的小脚印儿，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。这段描写啊，当年我的记忆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，准确。把一个小和尚看一个小女孩的脚丫子，把心里搞乱的这个过程啊， 极为准确的文学描述，这是一种大家的表达。汪曾祺小说中这个表达，他为什么要去描述呢？汪曾祺先生啊，是这个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呢，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啊。我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把这个小说找出来看看，这是他的代表作。那么你不要上去啊，你这好危险，你上你上，你看他上去了。你知道我老说这猫不会坏东西啊，不会破坏东西。猫的动作非常轻，你看它上去了以后吧，这啥事没有。你看它不会碰那盒子，那盒子里有价值连城的文物。一会儿看，别着急啊。这个脚呢，刚才说要小，脚踝要细，还要什么呢？还要白。这白是中国人一个特别的一个要求。就中国人一直说一白遮三丑啊，说你太黑不行，因为我们是黄种人，黄种人的那种腐白啊，我觉得特可人疼，不是因为我们自个儿是黄种人啊，就是我觉得那白种人那白吧，如果稍微欠点血色就不好看，黄种人这白啊，有一种温暖，因为黄颜色本身就是暖色调嘛，所以古人说这脚还要白呢，还要软滑。软滑啊，软能理解啊，但是它也不能跟面似的来回掰也不行，就是它比较柔软，它的骨骼之间呢啊，你看手吧，你看多少它应该有一点弹性。滑呢是指皮肤，这脚要长不好啊，有人脚天生容易长那个脚垫啊，你看修脚师傅，我见过那个在那个这个足底那儿修脚的啊，我看着都吓人，铺一毛巾啊，师傅铺一毛巾，拿一飞快的刀。好像那女的还不是男的，那女的脚就擦擦擦擦擦擦拿刀子跟那个下雪似的，一会儿那一堆，我当时说哎呦，他那个脚上怎么能修出那么多东西？我说我也来修修吧。那师傅看着我脚哈，说你这脚没得修啊，没地儿修啊，没地儿修那就算了，那就甭挣这份钱了呗。过去啊，这个金庸啊，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呢就写过。也写过脚，你看这大师们都跟这脚老过不去来写啊。他写什么呢？写这个阿紫的双足。其实他写这双足啊，跟这个跟汪曾祺先生写那受戒一样。汪先生写那受戒呢，他主要是写这个脚印儿，对吧？五个脚趾头啊，有足弓缺一块啊，他把这个脚印儿写得很神奇，因为他在那软软的田埂上走，留下了一串脚印儿。但是这个金庸写什么？说他光着双脚踩在地毯之上，直接就写这脚了。游坦之一见他这双脚呢，就说：“哎呦，就心里就麻酥酥的啊，就觉得就猛烈的就跳动，就觉得哎呦，我这有点受不了。”说他脚背上这肉，你看没有？他说透明一般，就是非常的，就他写这质感，说隐隐的还有几条青筋。他为什么要描写这青筋呢？你知道这人呢、啊？你看我这也有，怎么一说人脚我老比划。你看我这也有一青筋，没有这青筋就没有生命嘛。我们一说这个文学大师哈、啊，都在写这个描述啊，文学描述这些脚都是健康的。你看这个汪曾祺写的这个脚印啊。这个金庸先生描写的阿紫的这脚都是健康的脚，你知道中国人对脚的迷恋啊，至少一千多年的时间是不健康的，就是我们的三寸金莲。中国人在历史上对脚的迷恋是个说不清楚的事儿啊，就是说他为什么把脚缠成一个这个残疾状呢？过去古人认为美不美全在这脚上，所以有这赛脚会，每年一度啊，最有名的是大同，山西大同的赛脚会，今天没了啊。那女的拿出来让你看，越小越好，三寸金莲就这么大。那么，练足癖啊，这个从一般的文人，从帝王啊，都是从宋以后、五代以后开始有的，但是有人认为唐代开始就有了。所以过去有一个歇后语叫“臭婆娘的裹脚布”啊，又臭又长嘛。从哪儿开始把这个三寸金莲就定成了一个审美标准呢？就是南唐后主李煜啊，你看他这个李煜呢有一个妾啊，爱妾，他叫什么呢？ 叫咬娘。这咬这字儿今天根本就不用啊，一个血字，一个底下一个眼目的目啊。我估计啊，这就是个深眼窝的意思。这字儿啊，这字儿从字面上看它像一个会意字。穴位嘛，穴抠抠啊，抠眼儿就抠抠眼儿。眼睛深眼窝啊，我想我们深眼窝的演员有谁呢？有那个袁泉啊，袁泉的深眼窝在女演员里非常的这个啊有特点啊。你看我深眼窝吗？我这不深眼窝，但是深眼窝的人过去说鹰鼻耀眼啊，鹰鼻高鼻梁啊，鹰鼻子似的耀眼，抠抠抠着眼睛呢，炯炯有神。那么李煜啊，因为喜欢这个啊，这个咬娘呢，就给他造了个莲花台子，就我们的三寸金莲就这么来的，用这个各种宝物啊、丝带啊，就是把它装饰，然后把它脚缠起来啊。它本身啊，它这个脚呢就应该比较小，所以把它缠成了一种新月形，就是带弯的，带弯的，让这个脚呢就站在这个莲花台上翩翩起舞。这就是三寸金莲的开端，慢慢慢慢，这种裹脚行为就流行开来了，宋代就完全已经定型。所以宋元明清啊，这四朝将近1000年的时间，包括民国都在裹小脚。小时候满街都是裹小脚的人，到处都有。等我到年轻的时候，裹小脚的人就比较少见了哈。今天还有边远的山区啊，有些地方还能看到高龄的妇女是裹过脚的。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到一些女的呢叫解放脚。什么叫解放脚呢？就是裹着半截不裹了，所以那脚呢半大不小的，有点残疾又没那么厉害。这个把脚裹成那么小啊，它是有深层次的需求的，我们今天不去更深的去探讨啊。那么他就是所有的文人都对这种小脚进行过赞美，过去的大文人都赞美。那么西方人怎么治理这脚呢？西方人就是发明高跟鞋呀，发明高跟鞋那个帝王叫路易十四啊，我说的嘴干舌燥的。路易十四啊，一开始发明高跟鞋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是为了美啊，他是为了让人穿这鞋啊走道困难，没那么便利。那么这个宫中的这个年轻貌美的宫女多呀，然后他就限制他，就是让他这个喜欢这个年轻貌美的宫女都是想嫌生活单调嘛，总喜欢溜出去。那么路易十四发现这种呢就生气怎么办呢？就让在鞋上做文章，让你穿高跟鞋啊，让你整治你，让你走不了。那么你这一穿高跟鞋，这人就变得非常的挺拔。所以高跟鞋这事儿呢慢慢慢慢就流行了，宫女也能穿着它跳舞啊干什么，就变成了一个很自如的事儿。这点跟小脚一样，你千万不要以为那小脚啊行动不便啊。过去我的亲姨啊，我的大姨，我妈妈的姐姐的她的婆婆，那老太太我小时候看那老太太坐车啊永远晕，什么车都不得，公共汽车都不能坐，所以只能走道。那老太太那么小小个儿，那么小的小脚，走道比我还快呢，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啊，都那么高龄了，依然走道非常利索。所以这个事儿呢，并不是像您想象的，就是穿着高跟鞋走不快了，跑不快了。你看高跟鞋每年还有那种高跟鞋跑步比赛呢吧，对吧？这个搀着小脚，过去呢搀小脚的人，尽管走道很嘟嘟隆用脚后跟，但是能走得很快。你说三寸金莲实际上是跟鞋直接有关联的，没有一个古人的审美啊说足的时候说的是不带鞋的，它是得带着鞋。高跟鞋也是这样，你说你凭空一双脚，它没有鞋，它也跟高跟鞋也没什么关联。所以这个脚的表达它跟配着的这个鞋有直接关系，但手就不需要。我们老说一个词儿叫手足之情啊，这个亲如手足啊，跟兄弟一样。这个清代啊文学大家美学家李煜说过一句话，说选人呢选足，每多窄窄金莲，观人观手，绝少纤纤玉指。 他就是说得很清楚，说看人先看脚。当然他说的这是对女的说的，可不是看说男人啊。就选这女的要先看脚，然后要看手，就是看这两头。那么过去缠足呢，缠得好的足呢是细小的脚比较容易找，但是真正你要想找到好手就比较难。为什么？手是天生的，他没法去修理它。所以这手呢，就有人说是人的第二张脸啊，这个手伸出来马上就知道这个人的地位。你比如过去为什么要看手相？那看手相的人怎么能知道你的前世今生啊？就是根据你这双手就知道你处在社会中一个什么地位啊。手相我也会看，改明儿有机会跟你讲讲看相，这看相算命怎么来的。诗经中呢，这个他描写美人是什么？手一定搁在第一位，对不对？手如柔夷，肤如凝脂，你这个手柔软嘛，对吧？这个皮肤凝脂啊，凝脂，因为我们今天很少熬猪油，凝脂就是凉了的猪油嘛。就是你看他从这手完了以后说皮肤，说完皮肤呢说牙齿，他说的这个就是按照顺序来嘛。最后说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说的是一种灵动的状态。诗歌最好的就是这种状态，就是先描写客观的，再描写主观的感受。我们过去古人啊，突破这个过去古人为了突出这个手的美哈，那么他就发明了这种手上的佩戴物戒指。戒指最初叫指约，就是在这个指头上有一个约，是约束嘛，约束它就是有一个环卡着。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就有了呢？这个据说啊，在大门口龙山文化的墓葬中就已经出土了。这个戒指呢，至少汉代以后就非常的流行了，只不过名称很多啊，指约，还有叫什么，我现在都记不住了。我们因为现在就叫戒指，那这个戒呢，肯定是生活中的这个戒律，戒指戴在哪儿是有讲究的啊，但是这个戴戒指的今天的讲究大部分是西方传来的，但是镯和臂串啊，臂串呢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可以先看看啊，先看看，我给你拿一个东西，你们看看，先看看这个镯啊，镯呢，这个很小的镯，是一个小女孩的，应该是纯金的啊。古代的纯金跟今天比较起来它没那么纯，今天一说就是 24K， 这个我估计90%几吧，很重啊，这一个很重。这是双龙头啊，双龙头。早期的经常是单面的，这是双面对着的。这种呢，这是大约是明代晚期的或者是清代初年的，有个400年左右啊，这是一对金镯。那么镯子为什么要戴在这个部位上呢？你戴在这个部位上，因为它有一个灵动，你知道人对动换的东西非常容易注意，所以它很吸引你注意它的手，对不对？今天要什么呢？今天都是手表，手表。你看它这个龙头啊，这个龙头，你从正面看的时候，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，这个龙头还是孔武有力的，侧面呢能看到它的双龙这种对着的这种感觉，这种感觉呢就是很奇妙。我不敢掰它啊，这东西因为老了，这个按理说黄金都是比较柔软的，但是我怕万一掰伤了就不好。那么手呢是这样啊，手你比较修长的人都是好看的啊，凡是这种修长的都比这种矮胖的相对来说都好看，所以手过于胖的人呢特别忌讳戴更多的首饰。有我看有的人一出手，这手指上全是各种首饰，而且各种颜色混杂，各种高档首饰全在一起相冲，这种其实是不好的。根据自个儿的手型挑一两款首饰已经很不错了。如果你手上有一个戒指再戴一个镯子，我觉得已经足够了。我们现在的人呢特别注重的就是镯和这个戒指。为什么注重这个呢？是因为我们现在人基本上经常穿长袖衣，穿短袖衣的机会很少，穿无袖的现在倒是挺多的了，但是呢我们已经形成了穿长袖衣的一种习俗，所以呢对大臂的装饰几乎就没了，给忘却了。由于宋代以后啊，程朱理学的兴起呢，就是这个妇女啊要注重自个儿的仪表，所以不能经常的随便露肉，你知道 上臂比下臂吸引人，尤其女性，女性的上臂是有极强诱惑的，下臂的诱惑是低的。所以衣服呢穿上以后啊，我说过长袖比短袖这个性感，就这个意思。因为你看不见，他就可以去想象。所以过去的女子啊，女子稍微富态一点的，现在是当然讲究骨感，讲究这个减肥。过去的这个，你们俩不会打架吧？啊，你看他这个样子，一副不友好的样子。哎呦，还行，还行，行了啊，表现要好一点啊，不要搅了我们的局。这个女子啊，女子的过去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，都应该有一点这个脂肪，要胖一点。为什么？身体好。过去说，哎呦，你又胖了，是一个这个对人家是一个恭维啊。今天你要说你又胖了，基本上是对对方一挖苦。所以我特别愿意人见我说你又瘦了，其实我没瘦，我就衣服瘦了。那么上臂的好处我们可以让你们看一看，看下一件文物你就知道这上臂有什么好处。上臂在这个越远古越装饰上臂啊，我们看看上臂的装饰。我拿一个东西看，本来想拿一个纯金的，再拿一纯金的就恶俗了，所以我给你拿一个少数民族的。这是一个臂串，这个我能戴啊，因为我这胳膊不算太粗，我能戴啊。看看，我要是施瓦辛格我就戴不进去了，让你们感觉一下。这是广西啊，云南那边的少数民族。这是一个双头蛇，这蛇还是个毒蛇，三角头嘛，蝮蛇才是三角头嘛。这东西啊，戴的时候我自个儿有一个感觉啊，因为我这还有点肌肉，我不是骨瘦如柴啊，所以这东西能挂在这个肉上，它有弹性，挂住了。你们感觉怎么样？你们感觉是不是很神奇？在我身上一点都不好。如果是个女的啊，如果她有圆润的这个上臂，戴上去以后非常吸引人。这个蛇身是可以这个调节的，那么这种双头的蛇啊，属蛇的人真应该买一个。这种臂串有很多种啊，这个这种是野性十足的。你们注意看啊。很多佛像啊，很多佛像，你注意看藏传佛教的佛像呢，小乘佛教的佛教的佛像呢，有很多都带有臂串。那么比较多的臂串呢，是呈罗圈状的，就像弹簧似的，这一大嘟噜全是。这种呢，我们博物馆里有展品啊，今天没拿出来，是因为这个镯子是纯金的，你再拿个纯金的，有点炫富的嫌疑。那么你可以到博物馆里去看那个臂串，那个臂串呢，就是非常神奇，是。弹簧状的，装在上面，你可以想见它有多么诱惑人。我们的审美啊，从人到物呢，都是不停的转换的。在唐以前，上臂的装饰非常的讲究啊，对上臂比对下臂重视啊，男的戴个手表，女的戴个手镯啊，要不然就戴几个珠串啊，天天的一嘟噜珠串。所以呢。这个今天的人就已经把我们古老的一个装饰传统给忘了。将来我们恢复啊，我们做一些这种可以大家可以买的这种比如比较便宜的，你比如银饰不是很贵，可以买来以后呢，可以自己装饰一下，感受一下古人之美。我们这个手啊，手是这样啊，手的保养，这个。其实也不需要保养，我这手天生丽质啊，你看啥毛病没有，我到这岁数手上不长任何东西，有人到岁数大了就去长老年斑什么的，也许我还没到老年，就是手的保养啊，手的这个保养呢，当然说要这个什么擦油啊什么之类的，我也从来不擦油，也想不起擦油这事儿哈，它就是很多人是天生的，但是有一点，如果你有重的体力劳动啊，室外更多，那你手很难保护得很好。古人过去说啊，这个男子手如棉呐、啊，就是男子手是软的，女子手如柴，女的不能手上一嘟噜肉啊，这都叫无才便有才，就是说你肯定要发财。那么手呢有纹理，手心的这种纹理啊，是你终身的，你生下来就这样啊。过去的人为什么要看你手相呢？就是拿你这手相跟你说事儿啊，手相呢，这个我也会看，有机会跟你讲讲怎么看手相啊，要不然就是看面相， 看面相。那面相和手相有点不一样的啊，手相是终身不变，你生下来就这样，你的指纹不会变吧，这个掌纹也不会变，但你脸的面目会变。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嘛，四十岁以前你的面相是爹妈的，四十岁以后你的面相就是你自己的，你的修行。这个脸相有什么，这个脸相能有什么作用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看脸啊，今天不是说是一看脸的时代吗？其实不是今天是个看脸的时代，过去就是。我们家啊，过去那胡同口啊，一到夏天啊就卖西瓜，西瓜的那时候过去夏天西瓜都是在路边卖，堆一西瓜山，然后一老头白胡子啊，长得特斯文，然后负责挑瓜。他说：“大爷，给挑一瓜。”大爷梆梆梆梆梆梆，哎，挑一瓜给你，一上称一腰，你特高兴，你交了钱就走了。因为在我们家胡同口啊，我就跟老头没事闲着聊天啊。我说：“大爷，您这挑瓜技术能教给我吗？”大爷说：“我没技术。”我说：“您怎么没技术？您不是天天给这个挑瓜吗？”这大爷说：“啊，我啊。”就是长得像有技术的人，就我这脸就适合来挑瓜，因为人家不信这个瓜摊的这小伙子的，小伙子怎么挑他都不信，他信这大爷。他为什么信大爷呢？大爷有年纪，长得仙风道骨啊，一脸诚实之相，所以大家就认为这大爷理所应当的就会挑瓜啊，就是卖的就是这张脸。然后大爷尝了以后呢，也练出了一个挑瓜绝技。你说他不会挑吧？他会。最后他告诉我了，他说这技术其实挺简单的。小伙子，我告诉你，这瓜怎么挑啊？你知道瓜怎么挑吗？他说瓜就这么挑，就说你拍拍啊，第一个瓜一定不要给客人，再拍第二个一定不要给客人，拍第三个时候就拿起来给客人就行了。至于这瓜什么声怎么回事你都不用管，你就永远拿第三个瓜给客人，客人就高兴。如果你第一个瓜拍拍说就这就行了，他肯定说你怎么不给我认真挑一个，哎，不行，一定拍第三个。所以他就是看脸吃饭。过去坏人坏相，好人好相，对不对？这个长相在今天呢有很多地方是颠覆的，跟这个过去的认知不一样。过去好人就长得好，坏人就长得坏。所以在过去在观众心目中，每个人的长相决定了他演什么。我说过，长得帅的人肯定说不成相声，长相声啊，你注意看这相声演员，凡是有巨大成就的一定长得不行啊。你看我们的小岳岳长那样，那每个女的都说想捏他腮帮子去啊，他就长成那样，很可笑。我们这个东西方之间啊，这个在审美上有很多很多差异，它是由于我们的文化积累和我们的先天条件决定的。比如我们认为男子怎样是美的，女子怎样是美的，跟西方是有差距的啊。你比如中国人都认为鼻梁子高是吧，鼻梁子高，男性的这个鼻梁子一定要高是吧，这个鼻子要这个高鼻梁好看啊。但古人没那么说呀，你看人曹雪芹写这个《红楼梦》时候说贾宝玉啊，鼻若悬胆，就提了起一个跟胆似的，那就是大头鼻子，不是你现在要的这种希腊鼻子啊。希腊鼻子一定到希腊去看啊，一到希腊啊，一到这个他那个国会前那大楼，那不是有站岗的吗？你看那士兵那鼻子，我告诉你那鼻子有多高啊，一点不夸张，就是我们这鼻梁啊，直接搁一手指头是人家的鼻梁，那还有什么好处啊？那没啥好处，它好处就是立体有雕塑感，那都是给人家看的。咱的好处是给自己的，咱什么好处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没想过这事儿。中国人的视野比这个西方啊，也长吸了鼻子的那种人宽。我们的视野，你看啊，我现在能看这么宽，大概我这两边这个角上的我能看到，这个角上我也隐约能看到哈。我把一个，我如果闭上一个眼睛，我大概能看到这个位置，我还能看到。你不信，你们在屋子里都自个儿试啊，能看这么宽。但是你长一高鼻梁，我只要把这个手指头往那一搭，我只能看到这儿，我只能看到这么一点。所以我们矮鼻梁有矮鼻梁的好处，视野宽呐，你知道。 咱说的这是男的啊，女的也是高鼻梁，男这个男的高鼻梁就更明显。但这女的呢，你看咱那国际超模吕燕啊，有一次我去办护照，跟她排队还聊了几句。你看她那个审美，中国人就认为您这个小鼻子小眼大嘴巴的，说就不说你丑就不错了，这跟美就挨不上边嘛。可西方人认为这就是东方美的特征。就你今天东方人，我们自己人认为的那些美的不行的人，一到西方人觉得不新鲜，就不就这浓眉大眼吗？我很早就说过，我就跟儿子讲过，我就跟儿子说，这男人长好看了，很容易一事无成。过去有一句话形容这个漂亮的男人叫绣花枕头，所以男人好看是个非常危险的事，一定知道人长好看了以后更要付出努力。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啊，就是先从手脚说起，再说的颜值啊。今天这颜值这词儿太丰富了。其实还有一个非常这个引人注目的，天天网上我看老有人探讨，就是关于女子啊，女子男子也谈，你比如男子谈是否有胸大肌是吧，八块腹肌啊，女的呢就是老被人品头论足。但是中国古代对这个女子之胸乳房没有描写，你们去看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，有人统计过，曹雪芹描述了100多位女子的美貌，一句关于乳房的话没写，他回避这事儿，因为古人认为这两块啊肉啊，就是一奶孩子的工具，他不认为跟你身体的美有什么关联。所以你看西方人，我跟西方人说啊，我说你这个跟就过去有那老外喜欢收藏中国东西，我就跟他们开玩笑，我说你这个西方人发明这乳罩不就是俩碗扣俩馒头吗？我说我们是一锅里装俩馒头啊，我们是一肚兜，这肚兜绝对比你那胸罩啊显得吸引人。所以中国古代人认为，不管男女都一样认为，这个胸大不是美是丑，胸小才是美。所以呢在这个古典文学中不描述这件事儿啊，即便偶尔沾着，他都说的是这个说的很隐晦。到了民国时候，民国最小资的就是张爱玲了吧，她的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里就是这样的描述嘛，她说她不发达的乳呢握在手中像睡熟了的鸟，像她有自己微微跳动的心脏，尖的喙啄着他的手，我觉得这描写不怎么着，还硬的啊，却又是酥软的，酥软的就是他自己的手心儿。我不怎么看张爱玲的这个小说哈，我觉得这个我他要这么描述，我有点扛不住啊，就是我确实有点扛不住。张爱玲的迷千万别骂我，就是他写的一定很好，只是我的不行啊，我感受不了这个他写的这种玄妙。其实呢，这个杨贵妃啊，杨贵妃也可能是个小胸的美人，她胖啊不一定啊一定是大胸啊，胖她也有小胸的，有人很胖很胖的，女的那个胸并不大。那么实际上有这个记载啊，就当年这个安禄山啊，这个唐明皇和这个杨贵妃一块儿就喝酒嘛，喝酒喝多了以后就喝大了就胡说嘛，然后这个衣服因为唐代不太在意这些，衣服就脱落了嘛。然后这个据说啊，李隆基还帮他这个遮掩，说了一句啊，软温心波鸡头肉，安禄山立马就对上一句叫滑腻出凝塞上酥。他这句话是这意思啊，这个鸡头肉是指鸡头米，鸡头米没多个儿，就这么大，它有一个红红的小尖，是一种水生植物，它叫芡实啊，一般人都没有见过，这东西可以吃啊，当天就可以，就是新鲜的当天就可以食用。安禄山对的这句有意思，他对的这句一听他就是个游牧民族。什么叫塞上苏呢？塞上苏，塞上就是指游牧，苏就是那种奶油啊，这种奶油制成的这种食物。他说的是一种触感，而唐明皇倒说的是一种视觉啊，就是我看到的。这故事肯定是编的，千万别当真。我老说历史没有真相啊，这事儿肯定是瞎编的。但是它包含了中国的审美思想，所以过去说杨柳腰樱桃小口一点点是吧，这个三寸金莲，对于 这个今天的人来说，很多还是能够接受，但也不一定。你比如樱桃小口，现在肯定大部分人认为嘴大一点好看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过去的这种审美其实也并不多啊，就说乳房比较玲珑小巧这种概念，今天的人肯定是不容易接受的。那我们今天说啊，说了很多，就是人的这个能暴露出来的啊，这个能够看到啊，比如脚啊、手啊、长相啊，这个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啊，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人的吸引最一开始一定是外在的，比如。我们作为男人啊，进来一个小女孩漂亮，一眼就看见了，不漂亮你也不大注意，一个小女孩非常漂亮，一进来你就看见了。那作为女孩子，突然一个帅小伙进来，你也是一眼就看见了。那么这些东西它是一种很表象的东西，你一个人如果想特别的去吸引别人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内在，你的修行。你的修行包括你的学习吧，你从很小就要学习各种文化知识，你掌握的知识越多，你的表达就越好。你知道自己的这个长处在哪儿，短处在哪儿，你就懂得扬长避短。每个人啊，活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成为，就说你天生是一个惊世美女，你自己就是一个这个俊男啊，你是个惊世俊男。这些先天条件特别好的人呢，是凤毛麟角，今天被我们的这种信息化社会把这些人放大了。你过去没有这么好的信息沟通的时候，你再漂亮就是你周圈这几个人知道，是吧？你再英俊你也就身边有人追求你。可今天不一样了，今天是一个媒体时代，当你今天的把你自己置身于媒体之中的时候，你可能远隔千山万水都会有一个人喜欢着你或者暗恋着你，这都可能。但这些东西绝对不能作为你自己的一个这个资产。你自己的资产是什么呢？是你内在学习的全部内容。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，我再喝一口茶。
这世界很酷。